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喜乐与你们同在。喜乐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却又非常罕有的素质。环顾四周，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快乐，甚至连信主的人也经常愁眉苦脸。你是一个喜乐的人吗？你知道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吗？大卫在诗篇16篇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只有当我们常常把神摆在我们面前，以他为元帅，以他为中心时，我们才能够稳定，才有喜乐。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乐河的水》。
他是我常心疼， 他叫我饮了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人际关系非常紧张的社会，每个人心里都渴望有平安，都希望能够跟家人、亲戚、朋友和睦相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内心里有平安吗？你又是否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自己内心要有平安，我们还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帮助别人经历这份平安呢？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使人和睦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找到真正和持久的平安和睦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让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系列。顾名思义，八福就是祝福的意思。之前我们已经看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以及清心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就是第七个福。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首先，让我们对上一次所讲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上一次我们看了八福的第六个福，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里说到，只有清心的人才会被赐予得以看见神这个永生的应许。那么什么是清心呢？清心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心中清洁的意思，就是指这颗心已经从罪和自我中得到释放，得到洁净，所以现在他能够完全并且专注地爱神。那些在心里受了割礼的人，他们已经从罪和自我中得到了洁净，所以他们就是那些能够尽心尽意爱神的人。因为这颗心是如此的单一地奉献给神，因此他也能够全心去遵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旨意，以单一奉献的心委身于神的旨意。因此清心的人就是一个全心爱神、遵行神旨意的人。但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答案就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按着次序看八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某种思想的连续和进程， 有一点大家必须要留意的是，所谓的八福其实是一个总称，实际上当中是包含了九种福气。八福的次序是非常的奇妙，但当中也有重复的，在形式上是九种，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七种。如果我们看最后两个跟逼迫有关的福，其实我们会留意到它们是相同的，剩余的八种仍然可以归结为七种。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混乱，你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根据某些手抄本，温柔的人有福了是紧跟在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的后面，因为温柔的人跟贫穷的人其实是同一类的人。事实上在这个系列的第一讲我们已经讨论过，我说过在希伯来文中贫穷的人跟温柔的人其实是同一个词的两种形式。这个词既可以翻译为贫穷，也可以理解为温柔，实际上两者是相同的。因此在许多重要的手抄本中，温柔的人有福了是紧跟在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的后面，两者是彼此重复的。而最后两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以及人如果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也是彼此重复的。实际上讲的是同样的福气，前两个是彼此重复，后两个也是彼此重复。因此尽管总共是有九种的福气，但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七种，这就是我的意思。同时你也会留意到一种的进程，一种由内向外的进程，它是从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作为开始，这是内在的，你的心灵是贫穷的。当来到八福的最后一个福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向外伸展的。一个努力想要使人和睦的人，也是一个不断被人厌恶被人逼迫的人。你看我们已经由里面转到了外面，而且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应关系，就是说内在是跟神的中向关系，而外在是跟人的横向关系。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是说我们是站立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这是一个中向的关系。但是在人的关系层面上，我们也会为这个世界上的罪而哀痛，正如第四节所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中向的关系，一个是横向的关系，这形成了一种中横交错的特征。下一个福我们看到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中向的关系。之后我们又看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渴慕神的公义的人，是渴慕神的公义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以及在这个世界上。跟着我们又看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个是包括了中向和横向的关系，当我们连续人的时候神也会连续我们，所以这个中向和横向的关系是不能够分割的。上一次我们看到清心的人有福了，这再一次是一个中向的关系，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明显是横向的关系。 我们深入的往下看，就会从中看到某种的特征，就是极为重要的由内向外的进程。换言之，主耶稣的门徒绝对不可以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只关注自己的圣洁，关注自己的得救，却忘记了周围世界的需要。这种的圣洁从来不是单单向内的，以致我们与世隔绝。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所谈论的圣洁不是借着与人隔离的方式来去达到的，不是能够在修道院内修炼而成的。这种圣洁要像光一样穿透黑暗，并且好像盐一般征服周围的腐败。因此，主耶稣不是在教导某种与世隔绝的圣洁，或者是某种与人隔离而自保的圣洁。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由内，就是心灵贫穷，然后就向外，就是使人和睦的一个进程。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个特征。今天我们要重点的明白使人和睦的含义。主耶稣所说的使人和睦是指什么意思呢？为了避免混淆不清，首先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它不是指什么，就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什么。主耶稣谈到使人和睦时，他所针对的并非是政治或者社会层面的和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比如说两个派系或者两支军队在对垒的时候，使人和睦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使人和睦的人是否应该冲到这两个派系或者两支军队中间，挥舞着横幅高喊说和平和平，我们不应该彼此斗争，我们不应该彼此开火，这就是使人和睦的含义吗？我们当做什么呢？只要有争斗或者有战争爆发时，难道我们都要冲到那里做这样的事吗？我们认为这就是使人和睦的方法，但是这不是主耶稣说的使人和睦的意思，因为这不是主耶稣要我们使人和睦的方式。尽管使人和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比这深入的多。比如说，你正在一家企业工作，这家企业的工人因对管理层不满而举行罢工，工人们到处破坏建筑物，罢工的队伍破坏交通灯，搅乱交通的次序。实际上这是很危险的。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所在的单位，你会做些什么呢？你是否会去劝说他们，我们要和平，不要罢工，我们应该彼此友好相处，让我们握手言和吧。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你反对暴力，你反对罢工，你反对对立。这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当做的事呢？事实上，说到使人和睦时，主耶稣的意思并非是要教导教会全体都去面对罢工队伍，或者都成了和平主义者。主耶稣并没有说，如果你想成为使人和睦的人，那么你就不可以参军，因为你参军就可能会参战，这样你就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了。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我们已经卷入到政治和社会的活动中。或许你认为 使人和睦的人所指的就是那些横卧在路上阻挡军队前行的人，就是那些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对军队大声呐喊说，从我身上踩过去吧，我是和平的使者，你们不应该打仗，我是和平主义者，我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是不是使人和睦的方式呢？这是不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呢？你看，那些想要利用圣经达到他们的政治或者社会目的的人，经常会曲解圣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这是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做的事吗？当年，罗马军队进攻耶路撒冷时，你看到主耶稣的门徒躺卧在军队面前，高喊和平，和平，阻挡他们进军耶路撒冷吗？你看到了这种的场面吗？任何基督徒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在政治的层面上建立和睦，就是还没有明白主耶稣交托给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还不明白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的真正意思。在新约，教会从来没有卷入政治、社会诸如此类的问题中，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是这样，确切来讲，我们当怎样建立和平呢？我们是谈论哪一类的和平呢？查考主耶稣的教导时，我们看到主所讲论的和平或者和睦，首先是在属灵的层面上。你可能会问，难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不应该关心政治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理会社会的问题吗？面对世界上许多的政治问题，还有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应该退出说，不，我们只谈论属灵层面的和睦，我们不应该理会世俗的问题？我们当如何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呢？有一天，我跟一位姐妹聊天，她问到同样的问题。她说，既然世界上基督徒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参与政治或者社会的问题呢？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决心建立和睦，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一定会对世界构成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不是主耶稣在这个阶段所要谈论的。我向他解释说，你可以处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但是这只能够治标，就像今天的许多药物一样，治标不治本。如果你不去解决病因，只是医治表面的症状，那么你只是在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头痛，你可以服用阿司匹林，这就是病症治疗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头痛，你只是用阿司匹林来处理你表面的症状，你根本没有从问题的根源来去着手，这是治标不是治本。政治跟社会的动荡其实是反映了人类更深层的问题，因此躺卧在行进的军队面前根本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一场征战或者是那一场的侵略，而是在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战争。所以要寻找问题的所在，你必须进入人的内心去寻找问题的根源。那些明白问题所在的基督徒是从人心的层面去处理问题的，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是从问题的根源着手处理人类的问题。但是尝试解决劳资的纠纷实在是与事无补，你解决了这一场的纠纷，另一个问题又会出现，此起彼伏，永无止境。如果你只是治疗问题的表面症状，你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源。要解决问题，你必须要从问题的核心，就是人心的腐败来去着手。很明显的，当人心里面的疾病被治疗得到医治的时候，病症自然会消失。圣经也常常关心社会的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不是从社会的层面，而是从属灵的层面，从一切问题的引发点来去着手。因此，具有社会和政治意识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是从这个层面来去处理问题，就是不明白人类一切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属灵的层面上，只有从属灵的层面着手，才能够切实的处理问题。比如说，在保罗的年代，存在着奴隶制度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有没有大声的呼叫说，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有压迫，我们基督徒要改变社会的状况，奴隶制度必须要被废除，我们不能够允许人压迫人。我们有没有听到保罗是这么教导呢？很明显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保罗是这么说的，这令我们感到非常惊奇。如果你明白属灵的策略，你就会意识到，保罗废除奴隶制度不是靠打出反奴隶制度的旗帜，而是借着传福音，以致到人的心被改变。当人的心被改变之后，你马上就会意识到，你不能够对待另一个人好像是你的私人用品，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的心已经被改变了。难怪当福音广传时，奴隶制度自然会自动的瓦解。福音不需要传讲反奴隶制度的思想，福音要改变的是人的心。当人的心被改变之后，这些制度自然会瓦解。因此，福音广传之后，奴隶制度已经无法实行，因为人不能够再以这种方式来去压迫自己的同胞。如果我们对症下药，处理病的根源，病症自然就会消失。奴隶制度是人类罪恶的病症之一，就是人想要占有并且支配别人的欲望的具体表现。人心被改变之后，这种欲望也会随之消失。如果你只是改变外在的形式，而不改变里面的问题，那么奴隶制度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你可以废除奴隶制度，你可以废除人口贩卖制度，但是它会以另外一种压迫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对工人和穷人的欺压。你不可以像拥有奴隶般拥有它，但是你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压迫它，支配它，你仍然可以剥削它，你仍然可以践踏那些穷人。正如在旧约以色列所发生的，每当以色列的属灵状况倒退的时候，这种事情就会发生，社会的不公义旋即就兴起。你能做什么呢？你打击每一起社会的不公义吗？这样做只是在跟病症征战，但是却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旧约的先知不只是跟病症征战，他们不只是单单谴责问题，他们也向人们指出这些病症是源自属灵的问题，是人里面的罪所造成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清楚明白这个问题。我不卷入政治争论或者社会问题的原因是，我是从属灵层面解决问题。我知道，只有当人在属灵层面被改变之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才会改观。现在你开始明白福音的策略了吧？你看到神的旨意了吗？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认为基督徒是被动的，我们不关心政治或者社会问题。事实上绝非如此，因为只有当人心被改变，人类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说到使人和睦的人，这并非意味着你要高举标语、沿街游行、口中高喊和平。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它既不能改变人心，又会令到你所做的使人看为滑稽可笑。如果这对改变人心有所帮助，我不介意被人取笑，被人看为滑稽。否则这样做是与事无补，根本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必须要明白，使人和睦不等于凡事妥协。建立和睦并非要你在道德以及属灵问题上做出妥协，不是说好吧，让我们息事宁人，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坚持我的看法，我们就把问题抛诸脑后，这样我们就不争吵，我们就能够彼此和睦。这样的态度绝对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持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在表示和睦比真理更重要，我们要不惜代价达至和睦，即使要牺牲真理，我们也愿意。事实绝非如此，这根本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也不是主耶稣的教导，这是完全对和平和公义关系的曲解。在圣经中，和平跟公义两者是绝对不可以分割的，只要有和睦的地方，公义也会相应的出现。圣经常常如此，这是一个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的原则。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箴言第十章第十节是这么说的，这里我所引用的是旧约希腊文版本，就是74译本。这里的箴言十章十节是这么说的，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勇于责备的使人和睦。这句话实在令人感到惊奇，这个人竟然是借着谴责虚谎使人达到和睦，这不是很奇怪吗？这跟我们所想象的是完全不同。我们以为透过妥协我们才能够达到和睦，但是箴言却告诉我们，我们是透过谴责虚谎才能够使人达到和睦。第十一节又说到，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义人的口怎么会是生命的泉源呢？正如刚才我们在第十节所看到的，那是因为他谴责虚假。相反的，强暴蒙蔽恶人的口。留意，蒙蔽意思上是说表面上是谈论和平，真实的意图却是强暴。换言之，强暴是被隐藏在美丽的言辞中。所以第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所以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箴言十章第十节74译本的翻译，这里说到勇于责备的使人和睦， 这一点实在是非常的令我们惊奇。那些敢责备罪恶、谴责虚假的人，才是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你看，如果你生命里没有公义，你所达到的和睦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你怎么可能把长久的和睦建基于虚谎之上呢？你不能够这样做。这不难明白，因为长久和睦的唯一基础是公平和公义。你怎么可能透过虚谎和对虚谎的妥协而拥有公平和公义呢？你不能这样来达到公平和公义。这样你就能够明白箴言十章第十节所说的，勇于责备的使人和睦。这恰好跟那些跟耶利米先知对立的假先知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比如说耶利米六章第十四节和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不断地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所说的话都是谎言，他们绝不是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我们不能单凭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样能够带来平安吗？当然不能。虚谎是不可能带来平安的，你必须要传讲真理。只有真理和公义才能带来真正和持久的和睦。没有平安时，你不能够说平安了，你要老实地说没有平安。以赛亚书48章22节岂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那里说到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不能为了和睦而牺牲公义和真理。在主耶稣的时代，最富宗教色彩的人士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主对这些人的谴责严厉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指出这些宗教人士的罪和他们的虚假。马太福音23章整章充溢了这种的谴责。因此你也要牢记住，和睦不是在向虚谎妥协，不是所谓好吧，为了和睦，即使他所讲的是谎言，我也闭口不谈，我也不会说什么，免得我们之间会起冲突。我们必须要强调爱，我们必须要和睦，所以我不会说什么。这样的态度绝对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应有的态度。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当时保罗看到彼得行为不正，跟福音的真理不符合时，他就在众人面前指责他。或许你会认为使徒保罗这样严厉的责备彼得实在是没有爱心，使徒彼得毕竟是一位资深望重的使徒啊。但是对保罗而言这并不重要，因为哪里有谎言那里就会有冲突和纷争，所以他必须出于爱心及时纠正使徒彼得的错误。有罪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和睦的，你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这就带领我们到下一点，就是罪是所有不和与纷争的起因。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上的冲突，无论这种冲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不忠跟虚谎你可以说是种种冲突的根源，罪是每一种冲突的起因，这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你活在罪中，我可以断言你里面迟早会感到动荡、不安、压力和紧张。我们所处身的西方社会是一个依靠安定、依靠镇静剂 和安眠药生存的社会。因为我们是活在种种的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之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压力呢？生活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如果只是被大量的工作催逼着，这是另外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应付巨大的压力，是因为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甚至使徒保罗自己也说，每当想到那些要完成的工作，他为众教会的焦虑挂心的事，他也遭受失眠之苦。但是如果你精神紧张，你忧虑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是因为你跟弟兄姐妹有冲突，跟家人有冲突，跟朋友或者同事有冲突，到处都是冲突，到处都是关系上的紧张，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你失眠是因为罪的缘故，罪是所有冲突的根源。请你仔细的想一想，你现在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呢？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是如何呢？家庭是许多冲突的源头，罪在当中会迅速的浮现。在家庭或者朋友之间，父母或者儿女之间，甚至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自私引致了许多的问题。很多关系上的紧张，关系上的不愉快，都是因着我们的自私所引发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带过孩子，你就会知道，小孩子总是坚持己见。你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他偏偏认为你所说的是不好的，他就是不喜欢听从你的指示，这又是冲突。罪所带来的内在痛苦、精神痛苦，以及种种压力，重重地围绕着你。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不能只是把问题掩饰起来，这无济于事。你要意识到罪是所有不和的起因，你必须要先对付罪，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使人和睦的人必须要以公义作为他最大的关注，他的心思必须被公义完全占据，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特别的留意。但是我们怎样透过关注公义来对付罪呢？其中一点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必须考虑怎样处理不义，他要谴责不义，他必须大胆地责备罪恶，即使这会使他不受欢迎，不被人喜欢。你会留意到，紧接着下一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后果是紧紧跟随的，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想在生命中，在内心里拥有真正的平安，你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靠吞吃镇静剂吗？这只能暂时缓解你的病痛，不能解决你里面的问题。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必须在生命中建立公义。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始呢？让我打一个比方，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有些地区，特别是非洲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地区，那些地方的房屋的地面是由泥土磨成的。你知道怎样处理这种的泥地面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去清洁这种的泥地面呢？很自然的，我们所想到的方法就是在地上倒些肥皂水，然后用硬的毛刷刷洗一番。这样刷洗之后，结果又会如何呢？很明显的，地上将会是一滩的泥泞，非但没有变得干净，反而变得更肮脏。或许你会说，用这种方法清洗泥地面是不对的。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你用扫把清扫，但是却弄到灰尘满家飞。如何清洁这种的泥地面呢？你最多把灰尘扫到外面，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看到，实际上泥地面是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去清洗的。那么，应该怎样做呢？方法就是在泥地面铺上其他的东西，就是更换新的地面。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现代的房屋在泥地的基础上铺上木地板，不然的话，房屋的地基就要换成水泥的地基，这样你的房子就是建造在坚实的基础上。今天人们进入房屋的地下室，基本上不会再看到泥土，因为整栋的房子是建造在巨大的混凝土上。所以为了房屋的稳固和便于清理，必须建造一个新的地基，不能总是不断地刷洗泥地面。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它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你里面没有平安，是因为你的生命不洁净，里面没有公义，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你是否会用肥皂水和毛刷把泥垢洗掉吗？这样做是无济于事，因为在泥垢的下面还有更多的泥垢，你的问题永远不能够解决。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整栋房子的根基需要重建，就是说你生命的根基必须要重建，这是使你拥有平安的唯一方法。这是使人和睦的人必须要明白的。要有新的根基，就是圣经所说的重生。简而言之，如果你没有被改变，你里面没有一颗全新的心，你是不会有平安的。正如圣经所说，恶人是不会有平安的。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你也不可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你必须要被神改变。因此，当主耶稣谈到和睦时，他并非是谈论一种表面的和睦，他要我们经历一种真正内心里的平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这份的平安带给别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去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这边欢唱，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说他赦罪大能，别人心中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此恩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借我此恩福》。这首诗歌的旋律优美好听，歌词非常有意义。他说：“借我此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此恩福使他人得救。”这使我们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话，第十七和十八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与他和好，又与人和好，我们必定经历到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
充满迷信，不放弃，永不绝望。愿主爱与平安时时掌管你心，随他脚中不偏离。我们跟随歌声的主而去，歌的主是方桥路。虽然山歌两地心相惜，来自乎你我们同为一。
交通不